这里是巴黎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大家收听本台的第三次中文广播。今天是2014年10月16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点整，巴黎时间2点整，北京和躺台时间晚上8点整。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古丽为您播报的今天新闻内容提要。
香港战中局势似乎出现转折，港府与学生谈判可望在下周启动。第十届亚欧首脑峰会今明两天在意大利米兰召开，李克强宣布中国将援助联合国粮农组织5000万美元，日本向中国提出解决钓鱼岛与靖国神社问题的方案，美国宣布在叙利亚科巴尼镇附近击毙数百名圣战分子，埃博拉疫情加速扩散，法国戴高乐机场周六启动检查措施，中共18届四中全会下周一召开，将决定周永康的命运。台湾黑心油丑闻继续发酵，全球股市继续下跌。
各位听众，我是罗拉，下面请听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由古丽为您播报。
香港局势今天似乎有转折，有关的最新动向，请听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与罗拉的连线介绍。
最新的情况是，香港特首梁振英下午表示，香港政府已经透过一些中间人去跟学生联系，而学生也表示出愿意对话的意愿，所以呢，香港政府跟学联的对话，有关政改的对话应该可以恢复，而港府是希望最快下个星期可以跟学联会面，就那个政改展开对话。而现在也说了，这个会面希望是由大学校长来主持，因为呢，上次学联跟政府的对话在破裂之前呢，就是有两个问题在焦灼，一个是那个地点的问题，第二是要不要主持人。现在好像大家都已经同意，就是有这个主持人，而且呢，港府说是希望由大学校长来主持。我估计他能讲的话，应该是学生方面都已经答应了，所以应该现在可能剩下的就是那个地点的问题。看来，对话在下个星期展开。可能性是比较高的。
好的，就是临时问一个问题，他是香港政府派的中间人的消息，就是中介人的消息，您有什么具体的消息没有？
政府方面呢一直拒绝去说这个中间人究竟是谁，但是我估计是应该是中文大学的校长，但是呢校长自己本人不会回应。
有关麦燕婷访谈的更多内容，请听稍后罗拉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亚欧首脑会议10月16日、17日今明两天在意大利工商重镇米兰举行，两年一度的亚欧首脑会议已经是第十届，由今年下半年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意大利主持。本届首脑会议的主题是构建负责任的伙伴关系，促进可持续增长与安全，请听肖曼的介绍。
本届亚欧会议的主要议程有三项，一是促进亚欧经济金融合作，二是亚欧联手共同应对全球问题，三是加强亚欧对话与合作。由于俄罗斯与乌克兰关系紧张，又受到欧盟国家制裁，所以俄罗斯总统普京成为这次亚欧会议受到关注的领袖。意大利总统府宣布，普京将在会议期间会晤多国领袖，其中包括乌克兰、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的领袖，以及欧盟领导人。意大利总理将亲自组织普京和乌克兰总统的会晤，德国总理、法国总统、英国首相及欧盟领袖也将出席部分会晤，讨论在乌克兰东部和天然气等问题上的争议。今天下午全会后，法国总统奥朗德将与韩国总统朴槿惠会晤，之后法国总统还将与斯洛文尼亚、马来西亚总理会晤。明天全会后的17点15分，法国总统将与中国总理李克强会晤 30分钟，之后法国总统再与越南总理和蒙古总统会晤。按照惯例，除了政府层次会议之外，来自亚欧两地的工商、学术、媒体、民间社会等各界人士还将举行各种活动，以促进两大洲人员间的接触交流。其中，亚欧工商论坛聚焦基础设施、互通互联、节能、可再生资源、贸易以及水和粮食安全等广泛领域。与中国有关的中亿创新论坛也受到两国政府重视。从1996年在曼谷举行的首届亚欧峰会到现在，亚欧会议已经汇聚了亚欧51个成员，经济总量超过全球一半，人口总量约占全球的60%。
中国总理李克强昨天在意大利宣布，中国将在未来5年向联合国粮农组织捐赠5000万美元。日本向中国提出解决钓鱼岛与靖国神社问题的方案，请听楚良一发自东京的报道。
据日本每日新闻16日报道，日本政府向中国方面提示的解决钓鱼岛与靖国神社问题的方案已经出台，双方已开始对此进行研究调整。日方所提出的方案是，在首脑会谈之际，日方将表明：一、尖阁诸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二、我们也了解中国方面有自己的主张；三、两国花时间通过对话解决这个问题。日方还将表示，希望打开围绕该问题的僵局，但是这些不写进双方的共同声明。在参拜靖国神社问题上，让日本首相明确表示不参拜比较难，但是日本方面可以向中国方面表示，将继承对实行殖民地统治和侵略道歉的村山谈话。但是中国方面对战后70年之际，日本首相是否参拜靖国神社表示担心，因此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出结论。另据报道，10月15日，中国驻日本大使陈永华在讲演答问时表示 ，APEC 峰会期间，多国领导人共聚一堂，为有关双边接触提供了机会。中方希望中日关系重回正常轨道。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美国周三宣布，美军和盟军在叙利亚北部的科巴尼镇周边击毙了数百名圣战分子，但华盛顿同时警告说，这个市镇很有可能被伊斯兰国组织全部拿下。当地库尔德自卫队仍在顽强抵抗，困守尚未沦陷的另一半城池。旁边的土耳其边境仍然拒绝向库尔德武装人员开放。安卡拉当局态度十分强硬，担心库尔德人趁机整合做大，走向独立。美国退休将军埃伦赴中东巡访，昨天他返回华盛顿后表示，仅靠空中打击无法击败圣战武装力量，并指出伊斯兰国在伊拉克不断扩张地盘，特别是在西部，圣战分子试图完全掌控安巴尔省。请听法广驻华盛顿特约记者普尔泰的报道。
Le général Allen a reconnu que les djihadistes de l'État islamique avaient fait des avancées importantes.
虽然国际联合部队继续空袭，但是没有在阻止伊斯兰国武装分子的进一步扩散的行动中取得重要战果。同时，他表示现在还为时过早来判断美国领导的国际空袭行动是否有效。他拒绝评论谁取得了胜利，谁在失败。他只是承认，到目前为止，伊拉克还是国际联合部队打击的主要目标。但是近日，美国也加强了对叙利亚边境城市科巴尼的轰炸。五角大楼同时宣布，有上百个伊斯兰国的激进武装分子被打死。艾伦将军同时指出，加强对库尔德人的支持，增加对科巴尼的轰炸的原因是：我们出于人道救援的目的，对科巴尼和附近城市加强轰炸。我不认为非常合适用军事重镇 逊来形容科巴尼，加强对恐怖分子的轰炸，目的是让那些保卫科巴尼人士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艾伦与其他美国将军一样，不评论与土耳其的分歧，并且强调土耳其是美国的盟友，而且与叙利亚反对派的温和人士正在进行谈判，同时也在讨论美国是否可以使用在土耳其的军事基地等问题。
埃博拉疫情已造成大约4500人死亡，并且继续快速扩散。专家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死亡人数会显著增加。法国卫生部长图莱纳今天宣布，从周六早晨开始，法国巴黎戴高乐机场将对来自主要疫区几内亚的航班乘客进行检疫。联合国安理会周三就埃博拉疫情召开紧急会议，15个成员国一致通过声明，强调目前国际社会采取的措施无法应对埃博拉病毒扩散的规模。安理会敦促各国赶快增加对疫区提供财政和物质援助。中国官媒报道，中共18届四中全会定于10月12日至23日在北京召开。中新社说，这次会议将首次讨论依法治国问题。据法广驻香港特约记者甄树基报道，今天中共人民日报网上文章指出，周永康如何处理将在3天的四中全会上由200名中央委员决定。该文透露，四中全会还将对被调查的中央委员及中央候补委员的处理进行追认。台湾黑心油丑闻继续发酵，请听陈明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台湾几家生产食用猪油的大型工厂强冠、正义跟鼎新陆续被查获使用馊水油跟饲料油违法添加之后，著名的南桥化工公司今天也被拖下水。台北市政府今天宣布，南桥因为在海关进口资料上把食用油登记为工业用油，企图规避较严格的检验，前后30次，每次罚100万元，罚款总金额是新台币3000万元。值得消费者注意的是，之前出问题的都是台湾的猪油产品，但是昨天南桥被查获疑似有问题的油品是食用牛油、椰子油以及棕榈油。之所以说疑似，是因为目前台湾的官方还没有完全的证据显示南桥的这些油脂产品也是掺混了不该添加的原料。南桥是台湾著名的上市公司，资产总市值大约153亿元。目前被台湾官方盯上的原因是，官方查厂的时候发现，去年到现在，南桥从澳洲跟菲律宾进口牛油、椰子油跟棕榈油共49批，都用来制造各种食用油，但是其中有30批在进口的时候却登记为工业用油。南桥董事长陈飞龙紧急举行记者会，强调都是工作人员的行政疏失，其实都是食用油，并在1天之内紧急向澳洲跟菲律宾政府取得证明文件，证明这30批工业用油都是可供人类食用的油脂。但是台湾官方尚未接受这种说法，目前正透过外交管道向澳洲跟菲律宾政府查证这些文件的真实性。为了预防万一，台湾官方已经要求通路业者对于使用这些油脂制成的123项产品采取预防性下架的措施。但是因为证据还不明确，各县市的做法并不一致。南桥董事长陈飞龙一度表示，事件过后将要求国家赔偿。至于之前台湾发生的猪油问题，中国大陆跟日本打算禁止使用鼎新跟正义公司问题油的235家食品厂的所有产品进口。为了避免冲击外销，台湾的经济部正在协调各国是否只禁止使用到馊油的产品进口，而不要针对厂商所有产品。日本则要求台湾官方要说明整个油品风暴的过程跟处理情况。今天最新的进展是，马来西亚也向台湾官方索取问题食品的清单，也打算要禁止问题食品进口。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全球股市继续大跌，欧洲股市今天可能经历一个黑色星期四。全球金融市场面对经济局势的恶化出现恐慌，南欧国家债务又被抛售。法新社今天引述分析说，这仅仅是一次短期的小恐慌，是整个星期以来市场经济增长 情况不妙的表现。巴黎时间今天中午，欧洲主要的几个股指都大幅回落，巴黎跌 2.02%， 法兰克福跌 1.42%， 伦敦跌 1.88%， 马德里跌 2.60%， 米兰跌 2.27%。 以上是 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i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罗拉主持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香港占中行动已经持续了两个多星期，香港政府与学联的对话破裂后，局势处于对峙状态。有消息说，香港政府通过中间人与学生代表联系，有可能展开对话。请听法广连线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女士，请听她的详细的介绍和分析。麦燕婷女士您好。
大家好。
就是香港占中行动呢，周四10月16日呢已经进入了第19天，请问最新的状况是什么呢？
最新的情况是，香港特首梁振英下午表示，香港政府已经透过一些中间人去跟学生联系，而学生也表示出愿意对话的意愿。而港府政务司长林郑月娥，他今天下午的时候给记者问的时候，他也拒绝透露那个中间人是谁。昨天呢，政治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谭志源是说，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他也没说是谁。能有德高望重而有能够杰出学生的，我估计是学校的校长，所以呢，那个中文大学的校长沈祖尧应该是很有可能是其中一个那个中间人。现在很难讲，因为呢，那个对话能带来什么，而一些港府中人呢已经有所表述呢，他们有一个态度，好像是说对话是让愿意离开占领区的人一个下台阶。那当然，这个说法呢，好像就是说，他们就不会有所退让了，其实是让你们可以退场。那我估计这个对学生来讲也是很难吃得下的一句话。而在广场上面的学生呢，对于是否对话以及对话的效果，好像态度还是很纷纭。有些人说，对话还是好的，但是呢，好像比较多的意见是说，是怕政府是在拖延，而大家也知道这个对话不可能一次就结束，一次就能达到一些什么样的成果，所以呢，其实大家还是在观望的态度比较强，不能说对话就能解决这个焦灼的状态，但是起码对于现在比较紧张的警察以及示威民众的关系以及整个气氛，可能会稍稍的有一点缓和，把现在刚出现的一个零散的占领活动的苗头可能给能杀一杀。
全球媒体呢都在报道香港七位警察在15日暴打一名示威者的视频啊，而且香港的新闻局资讯部的总监还下令删除记者的部分旁白。香港记者协会呢声援 TVB 新闻工作者，敦促管理层呢尊重记者的专业报道。请问这件事有什么进展没有？
很突破的进展应该是没有，就是大家把意见就表达出来，大家可能觉得有一点欣喜的就是说那个签名的人数有所上升，昨天他们刚出来的时候是27个记者和编辑签名，然后呢到今天已经有50多过了。就是无线电视作为一个母公司，他发了一个声明支持新闻部管理层的删改之后出来的，所以可以看见前线的新闻工作者还是很能就是守住自己的专业。但是问题是现在出现这么多的自我审查的情况，是因为中层以至高层的管理层的问题。在 TVB 来讲是头一次有新闻工作者自己把他们前线跟管理层的一个不同的意见披露出来，其实这也是史无前例的。而且他们有些人已经讲了朝他有语，他也要签名，所以他们希望怎样能对现在这个新闻自由能括弧也有所帮助。警察打人本身更受全球的关注，因为在香港自己都没有看过这么多的警察可以这样公然的去对 示威者好像行私刑一样的情况出现，确实是很震撼。所以事件出来以后呢，昨天晚上呢，那社会工作者呢，他们就号召去警署报案。然后在另外一头呢，有人因为不满警方的就是殴打那些示威者啊，在驱散的时候使用过分的暴力。然后呢，昨天深夜的时候呢，特首办外面又有一些示威人士去重新占领，而他们采取的是一些好像是打游击的方法，好像又有那个机会可以把道路给占领回来。所以呢，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一直昨天深夜到今天早上一直在持续。今天下午大概四点钟的时候，警方宣布相关就是前天晚上殴打四个警员停止。大家的感觉还是有一点能把那个愤怒给舒缓一点，气氛蛮严重的。包括因为警方其实也曾经用过胡椒喷雾的，所以呢，这样的不合作的运动零散的占领的话，如果再持续下去，香港警方可能真的是疲于奔命，警方跟市民之间的关系会越来越紧张。
各位听众，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罗拉主持，感谢本台特约记者麦燕婷从香港的报道，也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中再会。各位听众，下面请听瑞迪编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响应法国书报业工会的罢工号召，法国全国性平面媒体除周三下午出版的《世界报》之外，周四均未出版发行，但各报网站均提供网络版供读者免费阅读。香港警方与和平占中运动示威者之间最新发生的暴力冲突吸引了各报的关注。另外，《世界报》文学版发表长篇文章，介绍中国旅英作家马健和他的作品《阴之道》。费加罗报驻京记者报道了香港警方清场过程中发生的暴力冲突，指出北京政府的强硬政策导致警方驱离亲民主派示威者的行动失控。文章认为，香港陷入的危机随这些最新发生的冲突而出现决定性的转折。北京是这一系列事件中一直躲在幕后的主角，但如今明确了态度，对雨伞革命的示威者提高了调门。当局在要求自由选举特首的运动动员力减弱的时候，却发动攻势。这篇文章引述接近权力核心的内部消息指出，中共当局自认已经向港人做出了足够的让步，如今接受与占领中环运动的领头人物对话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让步。文章对这种强硬立场解释说，北京担心对香港让步会启发内地的政治改革要求，害怕在其他地区，尤其是新疆、西藏等地引发连锁效应。财经报刊《回声报》驻京记者针对香港最新发生的警民冲突指出，这是抗争活动两周半以来发生的最暴力的冲突，北京试图压制香港民主派的影响。但对香港警方来说，这些暴力是对其信誉的又一次沉重打击。这篇文章写道，紧张关系再度升级，显示这个原英国殖民地的政治形势恶化，示威者与政府间的对抗变成了笼子对话，集会人数虽然明显减少，但是政府没有展现任何开放姿态，只是一味的指责游行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不便，港府没有提出任何建议，因此目前看不到由上而下的走出危机的可能。解放报驻京记者菲利普·格朗日罗的文章指出，北京面对香港危机拒绝让步，并且语气趋于强硬。文章写道，面对一个一点都不想让步的中国专制政府，香港那些争取真普选的民众的努力是一场力量不对称的抗争。从周三的情况来看，这场抗争处境困难。警方采取的一步步驱离占中示威者的骚扰战略，周三呈现暴力升级。这篇文章针对这场危机解释道，主权在1997年回归中国之后的香港是北京唯一一个允许言论自由和多党制的地方，而这些权利正逐渐被蚕食。占领中环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面对在他们看来是北京正逐渐把香港关进笼子的做法而做出的反应。 文章认为，这场力量不对称的较量的重要性远不止于此，它在于最后的结果是香港最终被纳入列宁时代的专制模式，还是相反，北京有一天会下决心走上香港所走的民主道路。至少台湾总统马英九这样认为。格朗日罗的文章写道，拒绝在中国大陆实现民主之前与共产党中国实现统一的马英九，上周向北京做出了异常大胆的立场阐述。他甚至提出，前领导人邓小平曾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今天的中国领导人应该也让香港先民主起来。在北京正不遗余力地抨击所有支持民主的异议人士的背景下，马英九的表态被北京批评为不负责任。解放报还采访了正在巴黎参加其书著法文版发行活动的中国作家余华。余华认为，不应当将香港人目前的抗争运动与当年的北京天安门学运相比较。占中运动不会是另一次六四，因为这两场运动背景不同。25年前的学运是在一个不民主的国家要求民主，而香港已经是一个民主社会。香港学生是在争取更多的民主。尽管两者的目标一致，但起始的形式不同，而且领导人已经更换。尽管当局近期加强了控制，压力甚至比胡锦涛时代更大，但是人们无法知道这是否只是一时的现象，还是会长久的持续。余华表示，北京当局非常不安，中国内地的形势非常紧张，尤其是在北京，大学甚至禁止学生走出校园，并为此而让食堂免费供餐。但大家都明白，这种局势不可能持续，这体现出当局的不安，担心事态会影响整个内地。中国旅英作家马健的作品《因之道》由英文译成法文出版，《世界报》在文学副刊发表介绍文章，文章的标题是马健眼中的中国噩梦。文章开篇就写道，作者以他从虚幻古怪而又残酷的中国现实中提炼出的文学，把习近平的中国梦搅得粉碎。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张文忠编播的《观察中国》，题目是香港成为习近平上台以来的第五个考验。
观察中国，
有越来越多的迹象显示，中共高层已将香港占中运动定性为西方势力策动的针对中国主权的颜色革命，引起海内外广泛关注。今天的观察中国要向大家继续介绍有关香港情势的分析评论。香港文汇报的社论说，被西方媒体称为雨伞革命的占中行动，不论从策略或目标上，都与近年声名狼藉的颜色革命如出一辙。吸收学生和青年人做抗争主力，以激进的街头抗争方式胁迫政府最终达至颠覆县政府、扶植亲西方政权为目的。颜色革命的核心思想就是鼓吹用非暴力手段迫使政府改变政治现状乃至下台。香港占中行动同样是鼓吹所谓爱与和平，目标是推翻人大就本港政改的决定，挑战中央权力，其后更演变成倒梁行动，这些都决定了占中颜色革命的本质。香港明报的社论说，今次占领行动对投入参与的市民其实很简单，就是争取有真正选择的普选。中央若认定占中就是颜色革命，除非有更多确切证据，否则单凭学生被利用、有传媒大亨与美国政要忍手写财力支持民主运动等，都很难使那么多港人同意曾经参加了一场革命。若把占中上纲上线，将之描绘为一场革命，以此为不让香港落实真正有选择普选的借口，这是对港人不公平。香港新报的社论说，北京高层往往倾向于相信任何跟中央不协调的社会现象背后一定有阴谋，幕后一定有黑手，意见分子诡计多端的不良动机必然是颠覆国家政权。因此我们呼吁所有相关人士，请相信学联及学民思潮，像国家主席习近平所发的公开信中所言，现实的占领运动是香港人争取民主的运动，绝对不是颜色革命。我们同时呼吁，期望香港问题、香港解决的群众运动参与者必须与 外国势力划清界限，尤其是泛民主派的重量级政客，不要再跑到美国或者英国寻求外援了，徒劳无益，兼遭冷待之余还落得个卖国的骂名。更重要的是，一旦造成反对派勾结外国势力干预中国内政的错觉，不为艰辛坚持至今的学生将会沦为敌我矛盾的戴罪羔羊。台湾联合报的社论说，百余年被殖民的痛楚中，香港建立了法治，而中共建政65年了，近日终决定要讨论依法治国。香港十余天来伫立于街头的雨伞抗争，何妨就在依法而治上找出答案，循着港陆之间依法而治的路径交汇，这场民主的挣扎不妨直接回归法条加以区辨，从而即可确认全国人大有关香港特首选举的决定灼灼然并不是法律，而只是政治的指针。香港特首选举依法而治是四中全会依法治国的试金石，人大要香港硬吞违法命令，无异于羞辱了四中全会的改革决心。依法而治势必是北京与香港对话的起点，亦将是最终的归去。美国中文世界日报的社论说，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上台近2年来面对四大考验，经济、反腐、东海南海之争以及江藏分离主义运动，但在今年秋天香港突然成为他的第五个考验。其实北京和港府的最大难题不在平息占领运动，而在今后如何面对香港年轻新时代。香港年轻一代与年长世代截然不同，民主意识强烈，有迁徙世代的自主思想。北京制定的特首选举框架假普选，却要将它说成真民主，还要港人戴祖先，如何令年轻世代信服？北京如过度僵持于一国和中央权威，不容挑战，把香港的这次纷争上纲上线之挑战中央暴乱或外国势力渗透，想发动颜色革命，不如稍把僵硬的身段柔软一回，从直接调整即能扭转形势，反能赢得幸福，退一步便海阔天空，这场风波也许能和平化解，其进退软硬都在一念之间，就看习近平如何抉择拍板了。以上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张文忠在香港为您报道。
各位听众，下面为您重播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香港战中局势似乎出现转机，港府与协商谈判渴望下周启动。第十届亚欧首脑峰会今明两天在意大利米兰召开。李克强宣布中国将援助联合国粮农组织5000万美元。日本向中国提出解决钓鱼岛与靖国神社问题的方案。美国宣布在叙利亚科巴尼镇击毙数百名圣战主义分子。埃博拉疫情扩散，法国戴高乐机场周六启动检查措施。中共18届四中全会下周一召开，将决定周永康的命运。台湾黑心油丑闻继续发酵，尼泊尔雪崩已经发现24名遇难者。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林兰编播的今日经济，题目是中国对外投资与吸引外资的升与降。
今日经济。
听众朋友，中国总理李克强近日访问意大利，双方签署80亿欧元规模的商贸协议，其中多数涉及双向投资。而近年来，无论是收购希腊港口建造运营码头，到投资葡萄牙电力股权，参股法国雪铁龙汽车集团，中国动辄数亿对外投资的大动作不断，中国开拓国际市场，扩大对外投资增长迅猛，其对外投资规模已经超过了外国对华投资。本周四，中国官方公布的一系列数字再次体现了这一增长趋势。九月份，中国对外投资年比增长几乎翻番，而与此同时，外国对华投资自年初以来明显萎缩，显示中国这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似乎已经失去了其投资热土的地位。据中国商务部周四公布的数字，九月份中国对外投资97.9亿美元，比上年九月同比增加了90.5%，而该数字在8月份为126.2亿美元，年同比增加超过1倍。 与此相对比，中国吸引外国投资明显萎缩。9月份中国吸引外商直接非金融类投资共计 90.1 亿美元，同比仅增加了 1.9%， 而在8月份该数值就已经出现降低为72亿美元，同比下降了 14%， 该数值创下了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就中国当前的对外投资形势，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沈丹阳称非常喜人。他说，强劲的市场动力和政策支持是这一喜人数据的主要原因。就市场动力，沈丹阳分析指，其中既有来自于中国企业、中国市场内生的需要走出去的因素，也有所有的投资东道国市场的需求。至于政策支持，既包括有中国政府积极支持企业走出去的政策因素，也有各个国家欢迎中国企业到本国投资的政策因素。法新社的报道说，近年来中国政府实施大力支持中国企业走向国际的政策，这一方面是出于保障其快速经济发展对原材料的强劲需求，另一方面也是试图为其内部经济增长滞缓寻找商业化出口。中国在今年前三个季度累计实现境外投资749.6亿美元，与2013年相比增长了 21.6%。 在中国对外投资规模不断大幅增加的同时，其投资方向和内容也不断调整，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趋势。中国企业投资重点由最初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地区主要涉及自然资源性的投资，转向扩大对欧美国家的投资，其投资内容也不断向产业链的高端延伸。据中国商务部周四公布的数字，今年前九个月，中国对欧盟国家投资增长幅度最大，增长高达 218%， 总投资几乎实现翻三番，达到90亿美元。而紧随之后的是对日本投资增加了 150%， 对俄罗斯投资增加了 69.7%， 而中国对美国投资增长为 28.3%， 达到 39.5 亿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境外对华投资的降低。据商务部统计，一到九月份，外商对华直接投资同比下降了 1.4%， 为 873.6 亿美元。其中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日本对华投资下降幅度最大，下降了 43%。 同时，美国及欧盟国家对华投资也都持续下降，降幅分别为 24.7% 和 18.8%。沈丹阳周四表示，中国政府对吸引外国投资抱有信心，而大多数的外国在华企业对中国的投资环境也抱有信心。他做出这番表示，无疑与之前北京对一批驻华大型外资企业进行的整治施压引发担忧有关。近几个月来，因反腐、反垄断等各种原因受到中国官方惩罚的外国企业包括了医药、食品和汽车制造等多个领域，引发外国投资者对中国投资环境的担忧。这是否已经影响到了外国对华投资的信心，目前尚未有定论。但总体上，中国吸引外资持续减少的状况似乎显示出中国已经失去了以往投资热土的地位。一方面是其经济增长明显放缓，一方面随着其劳动力价格日益增加，在吸引投资方面，中国越来越受到如越南等劳动力价格更为低廉的东南亚国家的竞争压力。而在中国政府一边，对中国吸引外资减少的原因解释，更多的是归咎到美国及西方国家实施的再工业化政策上。中国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郑月生最近表示说，最近几年来，一些经济发达的国家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为刺激经济增长，将一些加工工业迁回本国。这一政策殃及到了中国相关行业的外来投资。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今日经济专题节目。中国九月份对外投资月增，吸引投资持续减少，是由林兰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今天的中华世界由夏荣编播，谈谈由陈破空谈谈打击伊斯兰国武装，中国处于机会主义阶段。
中华世界
各位听众，伊斯兰国武装入侵叙利亚靠土耳其边境城市科巴尼，引发了美国与欧洲的忧虑。周二10月14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郊外的一个美国空军基地与20多名外国军方领导人会晤，以讨论在美国领导下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后续行动。与会国家土耳其也包括在内。会上，据法新社的报道，奥巴马对盟国说，他十分担心伊斯兰国势力扩张到叙利亚和伊拉克以外的地区，并表示对抗这个恐怖组织将会是一场持久之战。昨天，法国总统奥朗德也再度呼吁土耳其政府支援科巴尼的库尔德战士。此前，土耳其于周一10月13日否认已经和美国就联军部队使用土耳其南部一个空军基地向伊斯兰国武装发动袭击达成协议，还强调他们的立场并没有改变。然而一天前，美国官员则说谈判仍在进行当中，但表示土耳其已经同意开放距叙利亚边界约100公里的因塞利克空军基地。据悉，这座空军基地位于土耳其东南部的阿达纳省，靠近土叙的边境，这是美军战机执行打击叙利亚境内极端组织武装任务的理想基地。同时，我们注意到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主席邓普西在10月12日一个访谈中表示说，一旦伊拉克部队准备进攻，美国军事顾问在伊拉克对抗伊斯兰国的地面作战中可能将采取更直接的角色。邓普西表示，目前还没有碰到需要美军在地面侦察目标以加强空袭效果的情况，但他说如果伊拉克部队准备对伊斯兰国采取进攻行动，情势就可能会改变。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摩苏尔可能将是地面作战的一个决定性一战。摩苏尔为伊斯兰国好战分子6月攻占的伊拉克北部城市。伊斯兰国目前已经在伊拉克北部、西部和叙利亚攻城略地。另外，本台法语组土耳其特派记者丹尼尔·瓦洛去到该国东南部库尔德族人的城镇，一位当地居民对他表示说，
Their fear is that if they let
土耳其人担心的是出手会让叙利亚的库尔德人赢得自治，如此一来土耳其的库尔德人将受到影响，这就是他们害怕发生的事情。
It's all forces, soldiers with weaponry would have never let something like that happen there.
至于迄今对打击伊斯兰国激进武装默不作声的中国，有关北京这种态度，旅美时事评论员陈破空先生对本台做出了他的分析。您有没有觉得伊斯兰国这个恐怖组织正在改变他们的战略？
是在美国的空中打击下，他们的战略就是避免在一些荒郊野外容易受空袭目标的地方，他们转入城市地区。所以他们现在的重点是占据城市，并且呢，就是说攻占一些人口稠密的城市，因为这样的话呢，美国出于对平民的顾忌，不方便攻打他们。所以伊斯兰国一般在美国的空袭下这个受到重创，但另一方面呢，他们还是在继续的挺进，而且由于他们的战斗力在地面上还是很强，所以在当地的一些库尔德武装或者伊拉克武装、叙利亚的武装都难以抵挡，所以他们的地盘实际上还在扩大。
那他这次为什么会选择进攻科巴尼呢？就是往土耳其那边发展？
因为他们本身的规划就是非常大的，他们想建立一个所谓的伊斯兰帝国，号称哈里法的帝国。所以哈里法就是穆罕默德的继承人，就像历史上的波斯帝国、巴比伦帝国或者土耳其帝国一样，都是伊斯兰的某种帝国，有一种那种伊斯兰的宗教意味。那么他的所谓的他的范围是不光包括整个阿拉伯世界，而且包括这个北非，还包括像欧洲的西班牙，甚至包括印度，还包括中国的新疆，都他们都认为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因此他既然建立了伊斯兰国，他就要把这个伊斯兰国去扩张。说像土耳其进军并不奇怪，因为他向任何地方进攻都是找进军都是找薄弱环节。而在土耳其那边呢，因为土耳其跟叙利亚、伊拉克的边界有库尔德人的问题，说库尔德人跟那个土耳其的中央政府不和，处于对立状态，他利用这种空隙打进去，事实上他就是让土耳其的政府不出手， 那么他去跟库尔德人作战，所以让土耳其的政府觉得非常为难。如果他出手的话，可能会帮助库尔德人；如果不出手的话，那伊斯兰国会帮他消除这个库尔德人。但是伊斯兰国本身给土耳其也带来了威胁。
土耳其它境内的一些就是种族问题啊，也会让我们联想到就新疆，对，新疆的维尔族人。您觉得在这样的一个关键上面的话，中国政府会做出什么样一个回应？
伊斯兰国它这种扩张和它这种建立啊，对中国来说当然不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利益，对中国来说是一种挑战，因为它明确的说新疆是它的势力范围，它要解放新疆的穆斯林。那么对中国政府来说，它现在处于一个非常矛盾的两难的处境。一方面来说，它不希望伊斯兰国扩张，因为这对中国的利益构成了挑战。但是另一方面，它又希望伊斯兰国的崛起能够牵制美国，因为中国政府一直希望就是美国会回到反恐的主战场，这样减轻对亚洲的压力。因为美国在反恐之后结束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重返亚洲，对中国构成了围堵。说这个中国政府一直希望某种恐怖主义是能够拖住美国，那么现在出现了就是伊斯兰国，所以美国也实施了空中打击。如果说美国这个空中打击奏效的话，对中国来说它是一举两得，一方面又打击了这种北京所不喜欢的伊斯兰国，另一方面又牵制了美国的兵力、美国的注意力。那么再说一下中国就不出手的原因，但是如果美国是一个持久战的方式，以三年规划的方式的话，那中国还是难免受到打击，因为伊斯兰国还在扩张，很难说它对中国的新疆会构成什么影响。如果说按他所说的那样，对中国的新疆构成了影响的话，我想中国政府可能会后悔莫及。
我记得您之前曾经说过，就是中国它其实并没有真正表态它要不要支持打击伊斯兰国，不是吗？
是，它没有表态，就是因为它内心来说，当然它不喜欢这个伊斯兰国，表面上说因为它也不想得罪这个伊斯兰国，它不想把这个目标吸引过来，明确的吸引到说让伊斯兰国针对中国政府。那么中国政府现在做了一个动作，他就是进入波斯湾。他怎么进入波斯湾呢？他让他的舰队跟伊朗进行联合军演。我们知道伊朗也是不喜欢伊斯兰国，因为伊斯兰国是以逊尼派为主的，那么伊朗是什叶派为主的国家，跟伊拉克现政权一样，说伊朗很反感这个伊斯兰国，也愿意说跟伊拉克合作打击伊斯兰国。但伊朗呢，在国际上又是跟西方对立的，所以西方在空袭伊斯兰国的时候并没有要求伊朗协助，也排斥了伊朗的角色，因为担心伊朗在伊斯兰国如果是消灭伊斯兰国之后，伊朗会趁机扩大它的影响，所以西方对伊朗呢保持了个警觉。说中国这个时候选择了跟西方相反的方式，就跟伊朗结盟的方式来进入中东，说他们举行了一个联合军事演习，说想以伊朗的协助让中国的势力进入中东，然后中国在一边看。基本上中国政府是一个实用主义的政府，机会主义的政府，他没有什么责任可言，其虽然是大国，他没有大国的责任，也没有什么理想可言，他就是要看一下形势。他觉得让美国的空袭在前面，让当地的其他的国家跟伊斯兰国作战，到了一定的时候都有胜局的时候，中国可能才会表示一些立场出来。因为太早的表现，他一方面得罪伊斯兰国，另一方面他又觉得不想承担去这个打击伊斯兰国的任何责任，所以中国政府正处于这种就是非常油滑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中国其实在伊拉克它有它石油的利益，那中国为什么不说它要支持伊拉克政府至少给予一些经济上的援助呢？
对，伊拉克战争以后，实际上中国在伊拉克拥有最大的石油利益，因为伊拉克的一半石油是运往中国。那么伊斯兰国崛起之后，对中国的石油生意构成了重大的打击，它那边的它有14000名工人都在撤退之中，另外它的很多那个中国的这个炼油公司啊或者石油公司都在停摆。另外中国曾经想在伊拉克靠伊朗边境建立的机场也停下来了，而北京和上海想开通巴格达的这个航班这种计划也搁置了。从经济利益上的时候，对中国构成了严重的打击。但是中国政府在考虑问题的时候，他其实并不是考虑国家的利益或者民族的利益为主，他还是考虑政权的利益。因为他这个政权有很多的权衡，他这边有考虑的有伊斯兰国、有新疆、还有美国、还有自己的私有利益等等，说他选择的是政权。那么政权的安稳角度来讲，首先他不要去得罪伊斯兰国，另外呢就说让伊斯兰国去牵制美国，另外当伊斯兰国还没有影响到新疆的时候，中国政府暂时不做出表态，说他现在就处于这么一种就说非常的机会主义、非常的实用主义这么一个阶段。
各位听众，以上是由夏荣主持的中华世界专题节目，我们感谢余亮和罗浩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肖曼编播的科技与传媒。
科技与传媒。
听众朋友，谷歌公司在10月15日周三正式发布三个新产品，试图继续扩展安卓软件系统的智能产品。这样，谷歌 Nexus 星系中又新添三颗新星，标志着谷歌与苹果的竞争进入新阶段。谷歌推出的三款新产品分别是由 HTC 生产的 8.9 英寸显示屏的 Nexus 9平板电脑，由摩托罗拉生产的6英寸显示屏的 Nexus 6智能手机，以及第一款基于安卓电视操作系统运行的流媒体播放器 Nexus Player。众所周知，谷歌近年推出的 Nexus 系列产品都是为了展示其最新版本的安卓移动操作系统。谷歌这一新版本被命名为棒棒糖，代号为 Android L。据报道，谷歌平板电脑 Nexus 9和流媒体播放器将于10月17日开放预订购，并在11月3日正式上市销售。16G 版的 Nexus 9售价将为399美元，32G 版为479美元。支持 LTE 网络的 32G 版售价则将为599美元。流媒体播放器以及遥控器的售价将为99美元，用户还可选购一种售价为40美元的控制器。谷歌智能手机 Nexus 6将于10月29日开放预订购，并在11月正式上市，既提供裸机的销售，也通过运营商经销。其 32G 版的裸机售价将为649美元，64G 版为699美元。这款手机的特色是比前不久上市的苹果 5.5 英寸 iPhone 6 Plus 更大，也比三星定于周五发布的 5.7 英寸的 Galaxy Note 4更大。通过这款手机，谷歌公司进入所谓的平板手机市场。据介绍， Nexus 6手机的芯片、屏幕和内存等每个方面都是顶级的，其外形则来自设计底蕴深厚的摩托罗拉公司。谷歌产品的发烧友注意到，谷歌公司曾经以349美元的低价连推了两代 Nexus 之后，又回归了该系列原本的定位，而把最高性价比智能手机的称号拱手让给了以华为、小米、一加为代表的中国安卓军团。业界人士指出，谷歌公司试图通过 Nexus 系列产品给用户带来纯粹的安卓体验，禁止硬件代工厂对安卓用户界面做出改动，也不能更改软件或者预装的定制应用。Nexus 系列产品一直被视为最接近于谷歌的产品，通常都会在安卓粉丝社区中引起极大反响，也曾经帮助 LG 等谷歌的合作伙伴提高自身的可信度。安卓操作系统是免费的，任何厂商只要遵守谷歌相关规定，都可以使用与定制这个平台，这使安卓成为千机变的系统平台。据数据显示，安卓在全球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已经达到 80%， 而苹果的操作系统所占份额仅为 17%。虽然安卓已成为全球最大手机平台，但也产生纷繁无序的乱象。谷歌正试图在更大程度上控制安卓操作系统。新版安卓系统凸显了谷歌的这一意愿，使多个迭代的安卓系统变得更加统一。在今年6月，谷歌曾经展示其这方面的重大设计。谷歌新版系统还引入了一种电池节能功能， 可将设备的电池续航时间延长90分钟。此外，它还支持多用户账号和访客用户模式，并提供使用多种安全措施的能力。在推出提价的智能手机 Nexus 6之后，谷歌并没有完全放弃低价政策。上个月，谷歌在印度市场上启动了安卓一计划，旨在向新兴市场提供高质和低价的智能手机。谷歌指导其手机代工厂商将价格控制在100美元左右。听众朋友，以上是科技与传媒介绍谷歌 Nexus 星系有天三颗新星，由肖曼编播，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下面请听本台刚刚收到的最新消息。
日内瓦消息，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扎伊德·侯赛因今天宣布，他正在就访问西藏的事宜与中国当局展开会谈。他表示，北京接受有关联合国高级人权专员访问西藏的建议，但是双方现在的谈判才刚刚开始，他希望能够到西藏做多天的访问。利比里亚交通部长卡塞尔布什今天宣布，他自愿接受隔离观察，因为他的司机因感染埃博拉病毒而去世。
下面请鼓励最后为您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香港战中局势似乎出现转折，港府与学生谈判渴望在下周启动。第十届亚欧首脑峰会今明两天在意大利米兰召开，联合国最高人权专员与北京谈判前往西藏访问事宜。李克强宣布中国将援助联合国粮农组织5000万美元。日本向中国提出解决钓鱼岛与靖国神社问题的方案。美国宣布在叙利亚科巴尼镇附近击毙数百名圣战分子。埃博拉疫情加速扩散，法国戴高乐机场周六启动检查措施。中共18届四中全会下周一召开，将决定周永康的命运。台湾黑心油丑闻继续发酵，尼泊尔雪崩已发现24人遇难，全球股市继续下跌。
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IH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次节目由古丽和罗拉为您共同主持编播，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您的忠实收听。最后，我们在巴黎也要祝各位听众晚安，再会。下面请听法国歌曲欣赏节目，请听 Thomas Dutron 演唱的《萨卡豆背包》。
J'ai raccroché mon sac à dos Oublié Rio Pour une vie plutôt banale Attendu bancale Dans quel tiroir Ai-je mis mon enfance Je vais faire une circulaire Dans quelle armoire Les filles, les vacances, je trouve plus le bon formulaire. Ado, je me sens toujours un ado. J'oublie le dossier sur mon bureau. Ado, la vie ne fait pas de cadeau. T'as plus ton costume de Zorro. Mal dans ma peau, j'avais le trac.Entre Luce et Goldorak J'ai perdu de vue l'Eldorado Renoncé trop tôt Vers un chemin beaucoup plus lisse Sans patins je glisse J'ai pas le moral Je me reconnais pasJ'étais plein d'idéaux
trop vite accro. Je m'embarquais dans tous les bateaux. Mal dans ma peau, j'avais le trac. Je buvais des crocs dans un hamac. J'ai raccroché mon sac à dos. Oublié Rio. Maintenant je croule sous la paperasse.